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金牌运动员速写之三，马修安德洛迪亚斯和雨果布舍龙。雨果布舍龙和马修安德洛迪亚斯两人从很早时候就成为了男子双人双桨项目的搭档，一起获得过多项法国国内和国际大赛冠军。在上一次东京奥运会上，两人在男子双人双桨项目当中以6分0秒33的成绩超过了荷兰和中国对手，创造了新的奥运纪录，也为法国夺得了当届奥运会的第三枚金牌、第八枚奖牌。他们的成绩让全法国欢呼，更是因为这是法国运动员在男子双人双桨项目当中时隔17年的又一枚金牌。马修安德洛迪亚斯1990年生于法国西南部城市拉罗谢尔，从15岁开始为了治疗生长发育所导致的背部问题而开始在俱乐部参加从本质上来讲并不有趣甚至有些苦行意味的赛艇运动。根据法国西南报的专访，马修安德洛迪亚斯坦言说，自己刚开始去练习赛艇，能够坚持下来的动力更多来自于他在俱乐部的朋友们。该俱乐部规模较小，他与其他成员很快便建立了联系。而在运动方面，马修安德洛迪亚斯表示，自己没有特别的野心，也没有展现出较高的水平。由于其他成员都开始的比他早，所以他当时是最差的。他还表示，在赛艇之前，他还尝试过其他的运动项目，成绩都一般般。那么是什么让马修安德洛迪亚斯在赛艇领域大放异彩呢？他认为，这是因为他遇到了好的教练、好的队友，被良好的言语所环绕，得到了良好的倾听，因此，这要归功于人为因素。马修安德洛迪亚斯还对西南报表示，接触到赛艇这项运动之后，他在小小的俱乐部里看到墙上张贴的奥运老照片，意识到这家俱乐部虽然规模小，但这是一项具有奥运历史的重要项目，有无数先辈们在历史长河当中留下的闪光印记。之后，人们对他说，你的身体能力不错。因为在赛艇运动当中，你身高越高，你的杠杆作用就越大，你的船就会走得越快，这是纯粹生物力学。所以对于身材高大的马修安德洛迪亚斯来说，这开始变得很有趣了。但到这个阶段，他仍然没有被认为会成为未来的奥运冠军。不过看到自己的成长，他开始对变得更好感兴趣，开始研究如何变得更优秀。2008年，马修安德洛迪亚斯夺得了法国青年组冠军。他对西南报表示，这块冠军奖牌触动了他的内心，让他第一次萌生了也许自己日后可以加入法国国家队的想法。但是满18岁之后，他离开了青年组，进入成年组，需要和甚至有时30多岁的对手进行较量。残酷的现实给了他响亮的一记耳光。伴随着心理落差，马修安德洛迪亚斯意识到自己已然踏进了成年人的竞技场。2012年，马修安德洛迪亚斯和搭档一路闯入了奥运会第10名。这一次，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了高水平层次，已经从仰望自己房间里海报上的高水平运动员变成了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因此，他开始想要设定和奥运会相关的具体目标了。马修安德洛迪亚斯同时保持着在工程师学业与赛艇运动齐头并进的动力，并在这两个领域皆取得了优秀成绩。体育方面，他一路揽得世锦赛、欧锦赛、世界杯、法国锦标赛等各类奖牌，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排名第10，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排名第6。18岁起，他在南法图卢兹的国家应用科学研究所学习机械工业，于2018年起公职于大型信息科技服务公司元讯，担任业务和平台解决方案部门的工程师。元讯公司表示，其招聘马修安德洛迪亚斯的决定是在法国体育部所支持的一个框架下做出的，该框架旨在为奥林匹克法国队和残奥法国队的运动员提供使之有尊严的经济来源，同时确保运动员们能够同时发展其职业生涯和体育生涯。上一个冬天，马修安德洛迪亚斯因为严重的感染不得不暂停训练6个月。今年年初，他终于重返赛艇，为巴黎夏季奥运会做准备，这包括大量的水上训练、大量的增肌和有氧运动。 今年1月份，马修·安德洛迪亚斯曾对阿尔萨斯地区媒体表示，在上一届东京奥运会上与搭档雨果·布舍龙一起获得的金牌可谓是他们的梦想成真，人生巅峰，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巨大的空虚。他说，我们原本可以在这块金牌之后停下来，给我们的赛艇生涯画上一个再完美不过的句号，但我们决定继续，再次体验大冒险。自从2015年以来，马修·安德洛迪亚斯和雨果·布舍龙搭档出入各类赛事。雨果·布舍龙小马修·安德洛迪亚斯三岁，生于法国里昂市。除了赛艇，他还自2022年6月起担任法国国民议会中间党派民主运动在罗讷省第五选区民选代表布兰丁·布罗卡尔的副手。东京奥运会因新冠疫情的更改曾让雨果·布舍龙焦虑万分。根据多芬自由报的报道，从2020年3月新冠封城的第一天开始，雨果·布舍龙便在他位于里昂红十字区的60平方米的公寓里布置了一个训练营，每天花费6个多小时在家里训练保持体能。当时东京2020年奥运会尚没有正式推迟到2021年的夏天举办。就这样训练了几天之后，他的邻居们来敲门了。邻居们想知道大楼里出现的这些震动和嗡嗡声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雨果·布舍龙表示，自己向邻居们解释说，他正在为奥运会做准备，为了减少噪音对邻居们的困扰，他把训练设备挪位并放置了隔音泡沫，但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最后此事以雨果·布舍龙搬家告终。东京奥运会夺冠之后，雨果·布舍龙陷入了抑郁症的魔掌。多家法国体育媒体对此做了报道，指出雨果·布舍龙的后奥运时代远非乐观。他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从东京奥运会回归以来，我很难感受到自己想要什么，反而目所及处皆是桎梏，我很难训练，我失去了耐心，我几乎无法集中注意力。在专业人士的陪伴下，雨果·布舍龙重新回到了训练框架，在赛艇上找到了良好的感觉，重返健身房，同时与心理专业人士一起深入探究，找到一种平静的精神状态，来应对训练和比赛的工作强度。与雨果·布舍龙一同工作的专业人士认为，这样的重大成功之后的抑郁症其实并不少见。他们指出，虽然我们想要永远不会产生任何疑问，一直往前冲的那种运动员，但事实是，运动员也是人，他们也需要陪伴和理解，需要花费时间来解决问题。因为如果没有乐趣的话，那么体育训练就不可能带来优秀的成绩。与此同时，雨果·布舍龙的搭档马修·安德洛迪亚斯也因严重的感染而缺席赛事半年之久，且饱受腹肌撕裂的困扰。两人重返赛艇之后，于今年5月26日瑞士卢塞恩举行的赛艇世界杯双人双桨决赛当中排名第五，成绩令人担忧。根据里昂论坛报的消息，两人的教练阿列克谢·贝藏松表示，这一表现虽然令人失望，但仍没有到令人震惊的地步，毕竟这是两人一年以来的第一次国际性比赛。他们之间密切的信任将促使两人以坚定的决心迈出最后一步。教练指出，马修·安德洛迪亚斯和雨果·布舍龙的王牌就在于他二人之间的信任，他们了解并信任彼此的长处，在日常训练和比赛当中凭借着对方的长处发挥出自己的长处。尤其是马修·安德洛迪亚斯已经是一名父亲了，他在二人的配合当中起到了包容缓冲的角色，而雨果·布舍龙则更加有冲劲儿。好了，以上是我们本期的金牌运动员速写之三，一起来关注了金牌奥运得主马修·安德洛迪亚斯和雨果·布舍龙的故事。我是倪楠，感谢收听。